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来读。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阿们。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位叫尼西米的波西时代的人物。以色列在所罗门时候，以色列分为北以色列和南犹大。北以色列在分裂208年后，B.C. 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南犹大在分裂344年之后，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然后有很多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从被掳生活当中回来的以色列百姓几经周折，圣殿被毁坏后70年，在主前516年重建了圣殿。灭掉南犹大的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帝国所灭，尼西米在波斯帝国作为官吏。尼西米在犹大百姓被掳归回之后，大约90多年后，他是那个时候的人物。尼西米是被掳国民的后代，而且尼西米的职位是王的酒政。越是君主国，越是为了防止暗杀或背叛，因此王的周围一定会安排最值得信赖的人。由此可见，尼西米承担给王斟酒的职责，这意味着他取得了王的信任，并得到了王极力的支持。和尼西米同时代的人物是亚哈水鲁王的王妃以斯帖。由于哈曼的计谋使犹太人陷入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以斯帖的堂兄穆迪改嘱咐他进去见王，为同族犹太人恳切祈求。但是以斯帖他的反应是：难道不知道如果没有王的允许进到王面前，有可能就被致死？王需要伸出王的金龟杖才能够到王面前，如果没有蒙召到王面前，他说现在没有蒙召到王面前已经30天了。在当时波斯帝国，即使是王妃也需要得到王的允许才能到王面前。尼西米不但不是波斯人，而且他是犹大被掳国民的后代。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异国他乡坐在国王信任的位置上，正如现在怎么可能坐在青瓦台首席的位置上呢？如今看来也是非常神奇的事情。尼西米当了亚达薛西王的酒政的时候，他的弟兄亚拿尼和几个人从耶路撒冷来找他。当时尼西米最先问的就是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其实尼西米也可以不在乎那些人。被巴比伦作为俘虏，他们归国已经过了90多年的岁月。 尼西米是出生在波斯并且长大，他有可能生活得像波斯人一样。这种提问正如是对1866年丙寅洋扰时期被带到法国，或1871年辛未洋扰的时候被带到美国的朝鲜人三四代的后代，他们在询问1960年时代的大韩民国的光景一般。但是尼西米非常关心他爷爷的祖国，先祖们的国家。对于这个提问，他的弟兄哈拿尼以及来自耶路撒冷的人们的回答令他感到震惊。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遭受苦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听到这些话的尼西米就扑通一声瘫坐在那里哭了起来。除了悲哀几日之外，他还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尼西米的祷告持续了四个月。有一天，亚达薛西王问他脸色不好，看起来不是没有，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病，有什么愁烦的事吗？王最亲近的人脸色不好，使王感到不安。那么就如是对方怀疑对方的行为一样，瞬间尼西米在回答王的问题之前，在心里面向神献上了短暂的祷告。尼西米从他的弟兄哈拿尼等听到了关于耶路撒冷的消息之后，他经过了四个月长呼吸的祷告。在王问他的时候，在回答之前，他也奉上了短呼吸的祷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这两种祷告，长呼吸的祷告和短呼吸的祷告，应该同时并存。只有知道奉上长呼吸祷告的人，也就知道如何奉上短呼吸的祷告。相反，只是献上短呼吸的祷告的人，不容易献上长呼吸的祷告。长呼吸的祷告使我们的灵性更深更丰富。王问他为什么面带愁容，尼西米坦然地回答，由于仆人之列祖所埋在的那城成为废墟，城门被火焚烧的消息按捺不住，还有仆人若在王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我列祖的那城，我好重新建城。于是国王又反问他，你去要多少日子，几何可以回来？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尼西米不仅说了该花多长时间，为了不让自己走的路中间有阻挠，求国王给多个地方的总督写信，按照现在来说就是求神给他签证并提供建筑所需的材料。我们知道从那以后，尼西米去耶路撒冷之后克服种种困难和诬陷，仅用52天就完成了城墙重建的事情。我们知道尼西米从他的弟兄哈拿尼等来自耶路撒冷的人们听见了耶路撒冷的消息之后，四个月之间献上了长呼吸的祷告。在王问他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献上了短呼吸的祷告。我们知道这样长呼吸短呼吸祷告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尼西米的祷告上， 我们要铭记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祷告不是回避，而是直接面对的事实。尼西米在四个月期间祷告当中，他并没有回避，并没有说耶路撒冷与他无关。虽然他身处波斯帝国，他也没有表示拒绝。无论如何，不是不想去耶路撒冷，更进一步，他并没有回避说让别人去。他告白了，耶路撒冷到那种地步，是因为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虽然自己没有出生在耶路撒冷，也没有生活在那里，并且他周密地查看了如果他去需要什么，因此当王问他的时候，他详细地说明了需要的签证和建筑材料，以及为了安全的来往，又和王诉说了需要同行的士兵。这是因为他相信向神祷告是自己需要直面，对那个直面，他相信有神的引导和神的作为。尼西米祷告的时候，当他直面自己应该要直面的时候，在他的人生当中有神善良之手延续下去。我们也是一样，祷告不是回避，而是直面。如果有个考生面临四个月后的高考，或者是国家考试的事情啊，献上祷告，这并不是自己不学习也能够取得好成绩或者合格，而是直到那天为止竭尽全力学习，要说明一种直面的决断决心一样。今天的经文见证耶稣在开始事工生涯之前受洗。我已经说过，四福音书都见证了耶稣开始事工之前受洗的事情，并且具体传达那个内容的是共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除此之外，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并且具体的说明耶稣是通过施洗约翰受过洗礼，而路加福音并没有说明耶稣是通过谁受的洗。我们在上个星期的礼拜当中已经分享了这些内容。当然，耶稣通过施洗约翰受洗这个内容是没有错的，但约翰的作用就是要介绍耶稣，也就是从耶稣受洗的场面开始，为人类，为了拯救人而来的耶稣就要作为主人公，要作为主露面。好的教会比牧会者的名字或特定的教人的名字更要显明的是主的名字，因此那个教会的楼非常大，这样的话不重要，而且说那个教会的人很多也不重要。不仅如此，那个教会的牧师讲道讲得好，那个教会有很多活动也不重要。去那个教会，就神是活着的，好像神就在我旁身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还有见到那教会的人跟别的教会的人 不能感到的，可以感觉到的温暖和香气，还有好像谁抓住了那些人。如果听到这种对于教会的评价，那么这样的教会是好的教会。今天讲道理有不同于其他福音书的内容，也就是耶稣受洗场面的内容当中有一些特点。二十一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耶稣受洗之后天开了，圣经见证耶稣当时正在祷告。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临，并且有天上有声音。这一点共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这样的内容，但唯一记录耶稣正在祷告的只有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祷告的福音。除此之外，在路加福音当中还记录着几个关于耶稣祷告的内容。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这个内容共观福音都有记录，但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昼夜祷告之后拣选了门徒。另外共观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上山，在祷告前，在十字架前与摩西和以利亚谈话时，他的脸像阳光一样发光，他的衣服变白如光。但只有路加福音记录着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发生过这些现象。另外，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我们说架上七言，其中三句记录在路加福音当中，然而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记录在路加福音当中。最先说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一句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两节经文都是祷告。耶稣的事工生涯是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不仅如此，路加福音也包含了许多其他福音书当中见不到的关于耶稣教导祷告的内容。晚上来借饼的朋友的比喻，不义的审判官和寡妇的比喻，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都是关于祷告的比喻，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休假出来的军人，他们的眼中对于那些穿制服的军人可能更显眼。怀孕的妇人对于他而言，其他产妇也是最显眼的。另外，随着职业的不同，有些事情随着职业让他们看起来更清楚。对鞋匠而言，最关注的是鞋子，皮包商当然就是皮包。对于宠物护理人员来说，所看到的是与其他人不同的。在这本福音书当中，路加不同于其他人，详细记录着关于耶稣祷告的内容。他比其他的圣经描述祷告的内容更精彩、更详细，因为路加本人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事实上，耶稣可以不祷告就可以成就一些事情， 因为耶稣是创造主，他不需要祷告，他是接纳并回应祷告的所在。尽管如此，他祷告是因为主要直面他必须在世上要做的事工，他在世上要走的路，他没有去逃避。耶稣在祷告之后拣选门徒，直面这些事情，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将他们在主之后继续主在地上的工作，可以拣选他们在地上作为主施工的通道。此外，即使他在十字架之前在山上祷告变了模样，衣服发光，在他面前面对耶路撒冷的苦难，即使耶稣能够为全人类流出救赎之血，使他能够直面为了拯救人类流出救赎之血。此外，在克西马尼园中，由于汗珠如血点不断的祷告，直面十字架的死亡，拯救了我们这些原本应当死于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并给予了我们永生。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受洗祷告时发生的事情，就是直面魔鬼的试探和在旷野的施工生涯。21节下半节，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开了。首先这里见证天开了，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受洗时祷告的内容，但天开了就说明是神接纳了耶稣的祷告，应允了耶稣的祷告。斯蒂凡在犹太人面前讲神比整个宇宙都大，他的讲道当中，因着他的讲道，内心感到扎心的犹太人并没有悔改，而是向斯蒂凡表示有牙切齿。被圣灵充满的斯蒂凡在被石头打死之前说了这样的话，《使徒行传》7:55-56。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告白说他看见天开了，并且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意思是说，即使他被石头打死，相信主会接纳他。所以圣经见证，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的脸像天使一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天开了的体验可能是不同的。在不知道该去哪里的情况下，在没有平安的时候，有可能会体验到天开了，也有可能通过话语有确信天开了，有的时候通过梦，或者是通过周围的其他人体验到好像天开了。这些经历对于我们信仰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这种经历往往其他人是无法知道的，我们称之为与主的奥秘。与主的奥秘越多，我们的信仰生活就越丰富，那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涌出的喜乐就越多。此外，这种神的应允有的时候让我们通过流泪的山谷和空旷的田野，就使我们产生勇气和力量。 当耶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现象？22节上半节如此见证，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说圣灵如鸽子一样降下，圣灵降下就是神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承诺，与神同在的承诺远比我们祷告的应允更加重要。年幼的孩子通过父母得到的东西要比有这样的父母存在更有价值。天父的承诺远比一个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要重要的多。为了使以色列人摆脱400年的奴隶生活，神并没有呼召摩西赋予他巨大的能力或执行神秘工作的能力，而是应许说，我将与你同在。这样的应许使摩西成就了出埃及的事情。此外，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应许他的门徒们说，看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谈到祷告的重要性的时候说到这样的话，马太福音7章7到11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求的人必得到，寻找的人就寻见。你们当中有谁，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对所求的人会给好东西。对这样的经文记录有同样内容的路加福音却说，是你们求，路加福音当中记录是路加福音11章11到13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当中应许说给祈求的人好东西，而路加福音当中说给求的人圣灵。所以说神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最好的就是圣灵。此外，当耶稣祷告时，天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而且还发生了一些事情。22节下半部，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天父亲自证明耶稣是他的儿子，但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认识耶稣的？这一点我们下一周会详细查看。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翰的儿子，约翰是洗礼的儿子。那时人们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是约瑟的儿子，而且他的职业是木匠，也就是说他是被人看不起的一个职业。 然而当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的时候，魔鬼接近他，并且这样说，4:3，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魔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正如他对神争论一样。过去在朝鲜王朝，考试及格升官是人们羡慕的事情，但是即使升官也未必能够要比作为国王的儿子要更好。前面说过，马太福音7:7-11，再重新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这节经文当中，最重要的是儿子，就是作为子女。儿子向做面包的父亲要面包，不可能给他石头。孩子向做渔夫的父亲要一条鳗鱼，不会扔给他一条蛇。父母总是想方设法给孩子好的，尽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如果要面包和鱼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其他人的孩子，或者是其他城镇的孩子，那情况就不同了。这个人无论多么好看，无论多么能力出众，无论性格多么好，也不能成为条件，因为与他的关系不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的唯一的理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是怀念主圣诞，期待主再来的带领节第二个主日。耶稣从开始事工生涯受洗，直到他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都在祷告。主没有一瞬间不知道自己要面对并要走的路，他也没有试图避开。主所直面的救我们脱离了过犯和罪恶，并赐给了我们永生。耶稣以人的身体来到世上，已经对他而言已经是直面了。当耶稣受洗并祷告的时候，发生了3件事：天开了，圣灵降下，听到了这是我的爱子的声音。如果神只允许一个人借着祷告经历天开了，被圣灵充满，让被圣灵充满的人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中间谁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但是爱我们的神允许我们以相反的顺序应用它。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得救，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我们。神让他唯一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血，让我们 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世上可以过正确的、正直的生活，并顺服他的话语。作为他仍在引导我们的标志，对于我们的祷告，神通过天开了回应我们的祷告。在这个带领节期间，让我们的生活成为用心灵和诚实献上的礼拜，让我们在主面前内心屈膝，直面我们要过的生活。不管世上如何在耳边低声说，你能看到的就是全部。即使大声喊，你抓在手里的会为你负责。然我们也要只顺从主的话语而活，让我们通过直面的祷告与神有更深的交通。那时我们的祷告不仅让我们更成熟成长，不仅祷告能够成为我们的养分，也会成为神更新和成为恩典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波斯帝国开始时，回犹大国之后90多年过去了，尼希米仍然是波斯王国王宫的官员久政，他可能不关心耶路撒冷的情况，也有可能作为是与他无关的事情。但是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的消息时，不仅哭着进食祷告了几天，而且还深呼吸着祷告了4个月。不仅如此，当王向他问问题的时候，他也有短促的祷告然后回答。求神让这种长呼吸的祷告和短呼吸祷告都共存于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也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尼希米深呼吸祷告，直面耶路撒冷的局势，不回避，让我们深思自己该怎样做的信心态度。另外，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耶稣从受洗开始的事工生活开始，也是直面祷告。而他在十字架上的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直到事工结束，也在直面祷告。感谢神，让我们守带领节第二个主日，愿我们每天内心屈膝在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敬拜，让我们直面神赐给我们的生活，让我们通过直面体验神奥秘的手，让我们体验超越我们极限的神的恩典。愿我们的直面使我们成熟成长，让我们成为更新家庭、职场和社会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